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耶稣的圣名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真需要你圣灵的帮助，有圣灵来的真理的灵，我们才能够知道真理到底在讲什么。特别这一章，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启示，需要你的恩典跟光照，使我们的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把一下时间分别为圣，交给圣灵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但以理十一章。但以理十一章呢，有人说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最难解的就这一章，最难解的就这一章，因为你不晓得在讲什么，如果你是从字面上大概就不晓得了。那其实它是跟十章第八、第九、第十都有连贯在一起的，讲到但以理看到异象之后，神一步一步的把它解释，让他知道到底在历史当中会发生什么事。那今天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个山羊跟绵羊出现，讲到波斯，也讲到什么呢？讲到希腊。那后来 focus 在希腊这个帝国，那整个瓦解之后，就分为四个王来组成。这四个王就是他的四个将军，后来呢就变成为有南北国的征战。focus 到最后，你看到最高潮的地方，就是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你要知道，其实呢，事实上它的时间点是跳跃式的，而且你要知道这 focus 在哪个地方，所以读的时候要有一点历史的背景。时事的背景才知道才读得通，不然读不到就这章就过去了，因为这是不太容易解的，要从历史的事件，而且这些历史事件呢都完成了，80%都成就了，所以后面20%没有成就。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我们在现代的时候要注意的这样很重要的一个焦点，大家一起来读。好，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就会明白，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好，我们看到十一章，它主要的 focus 在用信心来看明白，用信心来看明白，看上帝的指引，看上帝在历史当中掌权。但以理要知道这个事，以致但以理呢，他读的意象呢都会实现出来。所以但以理书在后半段从这个六七八九十都在讲启示了，是对信的人讲的。前面几章呢像故事一样，是对这一般人讲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神都要告诉大家，所以我们读但以理有像在读启示录一样。到后面这几章六七八九十都是像启示录一样，在我们下节书要讲讲到以西结了，也是像这个启示录一样。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要知道旧约出现300多条经文，所以你要懂旧约，读启示录就懂，不然很容易就偏离了，或者自己解了，或者灵异解经就跑出来了。这个呢都需要有一点功夫，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章呢主要焦点在我们的信心的看明白，用信心看明白，好像那种望远镜看得很远，哇，从这边看不到，他有望远镜就看到结果了。这个就是信心的看明，全是帮助我们都有这个信心的眼光。好，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看好吗？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预备，请。
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的后裔之外的人。
好，这边讲到你看到第十章后面就讲到第十一章，其实它是连贯在一起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又说其实就讲到第十章有连续性。他说什么呢？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好，这个我是指主耶稣，他出现在河边的时候，来告诉这个大利的事情，并且来扶助了这个米迦勒，让他能够坚强，能够继续的把这启示讲明白。好，接下来现在说，我将真事指示你，真事就是真相，或者讲事实，或者讲真理，要来指示但以理。现在呢，我再更进一步，除你看到异象之外，看到这些羊，看到这些兽， 那解释要很清楚，接下来呢一代一代的事件呢他会把你解明出来。好，他就开始讲了，我将这真事就是真理或者真相指示您，波斯还有三位王兴起，第四位王呢必富足远胜过诸王。好，你看到这个历史当中波斯王，你看从古列之后还有四位王，第一位就甘比西斯这一位王，接下来呢还有西麦底斯，再来呢大家比较明白就大利乌一世了，大利乌大家就比较知道，再来呢还有一个叫做薛西斯一世，我们可能薛西斯比较不懂，但是讲到以斯帖的时代大家就知道了，亚哈水鲁王大家听清就比较明白一点。所以在波斯他一代一代的王当中，其实上在但以理里面他已经很清楚上帝给他的启示了。所以这四王当中呢有第四王起来，这四王呢你看远胜过诸王，第四个他富足成为强盛，然后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攻击希腊国，因为希腊那时候呢还是在他们的版图底下，但是他们攻击希腊的时候忽然间呢 这个整个国度就改变过来，因为下个帝国就兴起了，就是第三节一样讲到这个波斯下个帝国就是希腊，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我们知道勇敢的王就是指那个山羊，那个山羊呢就是那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亚历山大帝，希腊的一个创国的一个帝国的君王叫亚历山大帝，他三十岁就死了，三十岁死了，但是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知道他有四个翅膀，那好像是一条山羊一样到处串串串串，哇，从印度一直到整个欧洲欧亚，这个三个欧洲呢三个州都被他争取了，你看到吗，这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而行。好，接下来呢你看到第一代的王虽然很厉害，亚历山大帝他三十岁就死了，到了第四这个他死之后呢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归他的后裔却不归他的后裔。好，这边讲到什么呢，亚历山大帝很早英年早逝，死了之后呢他的两个儿子没有继承，他的儿子都没有继承，那接下来四个将军呢就篡位了，四个将军呢就来篡位分他的这个土地。那这个四个将军上次跟大家提一下，现在我再提一下大家有个概念，第一个将军叫加山德，他统治在马其顿还有希腊的本国，叫加山德这个人。再来呢叫吕西马古，吕西马古呢统治了土耳其，是第二位将军叫做吕西马古。好，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叫做南方王叫多利买，他统治呢是在埃及的地方，埃及就在我们的这个犹大国的南方的地方叫做多利买，他统治了埃及。那因为这个但以理那时候呢还不晓得有埃及，那北方呢有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叙利亚地方，所以他们称为统称叫做南方跟什么北方。所以第四位呢叫西流古，统治了叙利亚，这是北方的意思。好，所以他们称为北方的君王跟南方的君王，北方呢就是叙利亚，南方就是埃及。所以讲到这个四方就讲在这个地方，然后不归给他的两个儿子全部都篡位。所以你看到人间就是如此，你再怎么厉害呢到最后呢被分掉了，你再怎么会转呢到最后呢就分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其实都神在掌权，我们要看到历史就知道前车之鉴，人心就是如此。你看到亚历山大帝他死了什么都带不走，而且挖了他的两个这个手都出来了在棺木当中，让他知道说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而且跟人家撒钱，有没有叫他的这些宰相撒钱，那告诉大家我什么都带不走，你看到我们那么厉害但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好，接下来看到从第五节开始到三十五节是第二段了，这一段呢讲到南北王他们里面的征战，南跟北不断的征战当中，好像今天的国度一样常常在打仗嘛，有没有南北王不断在打仗，打仗就像现在的国度一样，大家看清楚，原来神在教导我们这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这世界不会越来越好，请记得这个事情，这世界只会越来越糟糕，这是历史走向。到最后呢到了我们看到这个末了的时候，忽然间有什么有极大的盼望来到，就是最后一节，那一节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再临，就那一刻 就耶稣基督带领的时候，才会从最底的最糟糕的时候忽然间变成最好了。那是耶稣基督带领的。所以基督徒朋友们一定要知道历史的走向，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记得，我们基督徒要期待基督再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这世界只是越来越糟糕，到最后忽然间变成最好，是耶稣再来了。所以我们要活在将来，千万不要活在只是现今。现今人就是我一直活着，我们现在多少就享受多少，为了现在的工作，为现在的婚姻，为现在打拼，为了不都不是为了将来，都是为现在。就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眼光要为了将来而活，有那一天呢一定会来到。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就明白上帝的启示。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节，一起读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首先从第五节读到第九节，一起段一段来看。一百请
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的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生另一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人回本地。
好，这边再延续性的，既然这个很重这个亚历山大帝过世之后，希腊就分为四个版图一样。好，前面强调 focus 在南方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掌权，他的权柄甚大。哦，讲到什么呢？因为南方王就是指埃及，我们知道南方王开始的话就是多利买，就是多利买这个。后来你看到吗？他的势力权柄越来越大，所以南北王呢就开始觉得有这个威胁在当中，北方王特别觉得有威胁力，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些计谋在当中。但是知道北方跟南方中间夹着什么？就是犹太地。犹大帝就是我们以色列在当中，所以以色列就夹在当中，所以这历史被记载下来。不然这个南方这跟北方跟这个历史跟埃及跟以色列百姓没有关系，是不会被记载的。但是跟神的百姓有关系就被记载下，因为它夹在中间的地方。好，你看到这个历史的推演，他说过些年后，有人查出来大概是在主前250年，那个过些年后出现什么呢？他们必互相联合，这指南跟北会互相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在过去的当中大家都一起在争那个版图。但是过去他们又是什么？像兄弟一样，都是希腊嘛，都是将军嘛，而且有什么这个姻亲的关系在当中，他们就开始有一些诡计在里面。这是他们早期的想法是这样子的。特别是什么呢？南方王的女儿必就近北方的王来立约，代表他们要有姻亲的关系呢。他就是南方王那南方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多利买二世，怂恿他的这个什么这个北方王娶他的女儿，娶他的孩子呢。然后呢他孩子过去之后，他就开始什么会听他的，这是他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巧计在当中。好，他就把他推过去了，结果你知道吗？他就废了他的王后，北方王就废了王后的位置，然后呢娶的这个。后来没多久知道吗？这个呢这个女方王的话呢嫁过去之后没有来支持，没有支持他呢，反而怎么样呢？败坏他，他最后就废掉了。废掉之后他又娶他原来的妻子，原来的妻子又娶回来之后就杀死了这个什么姻亲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像非常大的屠杀在里面，这是他们历史的记载。所以要知道这个是他们两国的诡计在当中，后段也有，后段有这个。所以用这个方式呢，知道来败坏对方的方式，结果呢又失败，前妻反而杀死了他的这个这个王以及他的姻亲在当中。好，接下来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是南方王，你看他又兴起了，他的弟弟又生出来了，继续这王位，这是南方王叫多利买二世。 叫尤尔古哈，这个人尤尔古底，尤尔古底，这个是翻译的这个中文。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等于说，你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南方呢跟北方的这个仇恨更加的加添了。然后呢，南方呢就开始什么，有很多的仇恨在里面，又去攻击北方。就这样子啦，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就这样一直在反复当中啊，好像历史事件也是这样子，有没有 ？OK， 无论什么党派，其实都是一家人了、啊。到最后呢，都互相咬来咬去啊。像对岸跟我们这边也是如此，不是吗？其实都你看到都是姻亲的关系啊，家族的关系，这个都在历史都有。这个北方跟南方，大家记得是希腊，他们本身是四个君王啊，四个将领哦，一家亲的，后来分开之后呢，就变成仇家了。这个就是发生在历史的事件，所以但你知道这个事，明白这个事，接下来你看到第八节，并将他们的神像、柱像、铸成的偶像，并金银的宝器掳掠到埃及去，几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等于说他得胜之后，这个是在主前240年左右的时间后，他就回来，然后呢得了这些战利品，回到了这个南方去。好，接下来呢，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的王国，却仍要什么回本地？这整套说北方王叫西流谷二世就反击，他是惨败。好，接下来你看到我们第十节，我们要读下去，十节到十六节，预备，请。
北方王的儿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一项，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
这边就好了，来，我们看到第三段，来，北方王哈 ，OK 的儿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的军兵。好，你看到北方王呢？你看到遇到了挫败之后回去。这边说北方王有两个儿子，因为这个历史记载，一个儿子叫西流谷，这个西流谷哈，另外呢叫安提阿谷。好，这两个是他的儿子哦，他这算是非常特别被显出来的。他们呢动了干戈呢，招了军兵，又去了跟南方王来打仗。好，接下来打仗的时候又是战败。这边讲到十一节说，南方王就发烈怒，出来跟北方征战，列摆这个大军啊。北方王军兵呢却被交付在他手中。我看了一些历史家所写的，那时候南方王哈，你知道吗？他出的兵多少来迎战呢？是50,000多个步兵。哦，50,000多个步兵，然后5,000个骑兵哦，这个骑兵哦，骑马的哈、哦。OK， 接下来还有73头大象去迎战，南方去迎战北方就对了。然后北方呢就被战败，死了1万多人，那4000人呢都被掳啊，所以北方呢败得非常的厉害，好、哦、就回去了。好、哦，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然是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你看到吗？这个就讲到南方得胜之后，他里面的心就越来越高傲，越来越骄傲在当中，因为他有很多的军兵，而且得胜仗哦，这个那时候是多利买三世哈，已经到多利买三世的时候，你看他们南北呢不断的在战争当中。好，接下来呢，你看延续下去，北方王就只到西流谷三世了。第十三节，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满，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兵来。OK， 接下来哦，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那就是讲到什么多利买这个 武士的时间开始了，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兴起，并要应验那异象，他们要来什么？却要来拜王。好，这边讲到说，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大国。好，讲到犹大国，他夹在中间，他呢为了要讨好。要讨好的北方南方，他要做一些什么动作，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就在当中呢非常的摇摆在当中，因为他夹在当中的夹心饼，所以呢犹大国就帮助北方王来败坏南方。 OK， 那接下来十五节，北方王必起来筑垒攻取坚固城，那是指西顿，南方军兵必站立不住，就在选择的精兵当中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好，等于说北方王呢乘胜追击，然后呢其实犹大要讨好北方王，反而呢被这个北方呢来凌虐，那犹大受到很多的损伤在当中。所以你看到一个神的国如果没有站立脚步的话，常常摇摆不定。这个呢你看到吗？以为讨好谁谁就会帮助他，反而受到更多的损伤。因为你要不信的国就是如此啊，他就是专门在吞吃掳掠在当中。今天一样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朋友们，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只要单单依靠神，而不是我们常常讲西龟挖大便，我觉得哪边比较好处我就站哪边，事实上不是，在这个征战里面都不是，他只是会利用你吞吃你啊，这是很大的提醒。所以他夹在当中，他讨好北方王也不是，南方王也不是，最重要的是他要站立在神的手中，那这样子才能够站立得稳。但是但你看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以色列其实有遇到很多的什么征战在里面，犹大国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破坏在当中，所以他难怪吃不下，他心里面会非常多的忧伤担忧在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七节，好，十七节呢我们要一起读，十七节一起读到三十五节的，这是这个结论的地方，我们看一杯，请来。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
立公平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献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常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恭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 民间的智慧人必训毁许多人，然而他们的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好，你继续看下去，从十七节到三十五是一个段落哈，讲到南北，然后中间犹大不断受北边跟南边的这个势力在当中，所以常常不安。用在现在眼光看也是如此。啊，你看以色列的四围都是他的仇敌，那从北方也好或南方也好，都很想毁灭以色列，这是现今的情况。其实当你在看那个情况的时候，就在预表今天的以色列一样。好，那这个事实是发生过的，就是刚刚讲过了。好，你看到吗？北方讲到叙利亚，南方讲到埃及，又出现他们又开始有这样互相的连结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这个十七节，他必定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功公正的约，等于说两王要什么？要立约。OK， 然后他立约到当中呢，你看到南方又开始做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女儿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的王为妻。哦，这个事情又发生一次。那给他为妻那是干什么呢？刚刚讲过，他们就盼望这女儿呢嫁过去之后就变成怎么样？好像可以夺取他的一个权位在当中。这个叫做美人计了。结果过去之后呢，反而他的女儿呢却站在北方的当中了，搬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变成呢站在父亲的敌对的情况，所以这个事情又在发生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个你看到其后他必转回夺取许多的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他羞辱归他本身。等于说北方王用这个方式要取得更多的利益，但是你知道吗？后来他的这个骄傲各方面呢，罗马其实慢慢崛起了。罗马一个这个将领哈，叫路西史的，他就这个叫做，但有一个大帅，就这个地方大帅就是这个罗马的将领叫路西史的，他除掉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在他本上。本来你看到吗？他这个呢要去吞吃南方，要跟南方签了这个和平条约，但是反而不是，是罗马的这个将领呢路西史出来做阻挡的工作。然后呢就阻挡这事，让罗马跟他签了什么不平等条约，这个事件就出现了。好，他就彼此摸着回去了，就十九节，他就必转向本地保障，却要半岛扑倒，归也无有。等于说你看到吗？这个西流谷哈，你看到吗？他试试回去的路上呢，反而他倒在一个地方，因为他被一个人杀死，在庙间当中被杀死。好，接下来时间又延续下去，第二十节。啊，那时必有一个人兴起接续他为王，那这个使这个横政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定。好，这个王呢特别的这个卑鄙啊，这是西流谷武士了啊，那自己呢反而也被他的宰相所杀。但是现在焦点来到二十一节，我们要注意这个人哦，这个是在犹太人里面呢常常讲到这个人就很痛苦的一件事。这个这样说，必有一个卑鄙人兴起接续他为王，这就是安提阿古。你看安提阿古有一个叫做这个武士的地方叫做伊比法，这个人他呢是专门逼迫犹太人的，逼迫的最甚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二十一节这个叫做伊比法，安提阿哥有时候安提阿古都好，他的名称哈。好，这个人呢将国就尊荣给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着这个国哈。好，接下来呢他用骗的，用各种方法哈跟其他的军联合同盟之后呢，趁人无备之后得了很多的这些地，然后特别的二十四节，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直到犹大地，那做抢夺的工作，并且呢得到财宝之后分散给众人，代表说他很会贿赂人心哦，这个人是非常邪恶的。好，接下来看到我们二十八节的时候，北方王必带许多的财宝回来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行回到 本定。这讲到什么呢？他从南方去打仗，又回到北方呢，经过犹大地之后，然后呢，在犹大地呢做了屠杀的工作。屠杀多少人？历史说有屠杀四万多个犹太人，四万多个犹太人，并且掳掠了四万的犹太人回到了他的这个北国哈做奴隶。这个事情呢就逼迫非常严重。好，这个就讲到他的情况发展哦。到了第三十节，因为基底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好，这个基底战船我们知道是从罗马来的啊，那个基底哦，基底就是今天的叫做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的地方哈，那个地方起了战争，是罗马军兵派来的，所以呢，他就这个恼恨，并且任意而行。那回来又跟这个悖约圣约人哈，他必兴起的刀兵，然后亵渎圣地。好，你看到北方王哈安提阿古，你看呢，这个人非常的逼迫这个犹太人。然后呢，他做了工作有几个，特别注意一下，这兵必亵渎圣地。代表毁坏圣殿，毁坏圣殿，并且呢除掉长线的燔祭。你看这些犹太人不能再献祭，接下来呢他还要把猪献在什么圣殿当中，所以直接就是嘲笑他们所敬拜的神，并且他说行毁坏可憎的事是什么呢？他在圣殿当中设立的偶像就是宙斯像。我们知道宙斯就是他们当时的木星啊，木星他拜这个星星，他把它放在这个圣殿当中，所以等于说直接的羞辱犹太人所拜的神，然后在圣殿呢行可憎的事。好，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一点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跟现在有出现大罪人有关系。大罪人是敌基督，有一天会站在什么圣殿当中，会做一些敬拜的动作，但是他不是敬拜上帝，他是用献猪肉的方式，用这些异国的方式、异家的方式献在神的殿当中。这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看到32节到35节，那时候犹大地有很多很多人会反弹，有些人呢会这个什么就降服，有些人呢坚持到底，所以他们就写下这个让但以理知道这个事。他32节说到作恶违背圣约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好，这32节是今天主要的经文，盼大家能够读进去并且默想，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什么刚强行事，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好，认识神，请大家记得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但以理里面讲到一件事，一定有大逼迫来挡。大逼迫谁呢？认识神的人。大逼迫呢，真正认识神的人一定逼迫来到，但是逼迫呢却能够看见一件事情，到底谁真的认识神，谁真正的跟随神，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在当中。我们在末世会遇到什么逼迫，教会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逼迫，这是一定会出现的事。也许我们现在看不到逼迫，台湾非常的自由嘛，可是很多的国家是受逼迫的，但是将来耶稣要再回的日子，逼迫只会越来越多。只要你信耶稣，逼迫一定会越多。那逼迫的这个主要的神准许发生是什么呢？是因为让你知道有真的跟假的，有真的基督徒跟假的基督徒，有真心跟随的，或者呢是浅浅的稍微困难了就放弃的，这个就是要逼迫的很重要的存在。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得胜，这些人呢是认识神的，他们不拜偶像，他们受逼迫不妥协。这边人呢还有一种人，在这些认识子民当中还有一种人特别出现，叫民间的智慧人。然后呢他会教导许多人，然而这些人呢多日必倒在什么刀下，他们会被杀死，然后呢被火这个烧死，被掳掠，然后被抢夺。像不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那些圣徒啊，被这个杀死啊，被这个火烧死啊，被石头丢死啊，被锯子锯死啊，讲到那个逼迫的时候会这样情况。有人解释说这智慧人就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智慧人，因为他们会教导，而且呢引导各家坚持到底。好，接下来他们扑倒的时候就是他们殉道烧得扶助， 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有人解释讲到说，这一段呢是用在什么时候呢？讲到啊，这个整个基督教受逼迫的时候，忽然间，哇，你知道有一个罗马这个皇帝哈、啊，君士坦丁大帝，忽然间宣告基督教成为国教，就是这一段讲到国教了。进到什么呢？谄媚化就进来了，那教会呢就变成世界化、世俗化，因为国教了嘛。那其实在背后呢是什么？教皇在掌权，你就要听我话。像我们现今的三支教会啊，你要听什么公教的、啊、你虽然是教会啊，但是你要听什么？听国教的、啊、不是你自己啊。好像国跟宗教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讲到这一段，有人说谄媚化是指这个、哦、教会世俗化，教会呢世界化。好，接下来智慧人当中还是受逼迫，那甚至殉道。他说智慧人当中有些人跌倒了，为要熬炼其余人，把熬炼圈起来。原来这一切事情呢有好处。什么好处呢？逼迫让我们看见神在做炼净教会的工作，让教会能够预备耶稣再来。谁能够遇见主耶稣呢？谁能够见主的面呢？要衣服洁白的，要穿圣洁的细麻衣，要穿公义的细麻衣，代表洁净。所以在末的时候有这些逼迫来，我们都不要惊讶，因为逼迫其实在做熬炼的工作，到底真跟假全部都出现。现在呢，你看到吗？耶稣讲的有稗子有麦子，看起来都很像啊。可是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天使就拔出麦子跟什么稗子了，现在都长得一样了，大家都在聚会，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跟随主真心的基督徒？现在看起来看不出来，大家都会讲阿们，都会拿圣经，都 OK 的。但是有一天呢，真光来到就会知道了。那真光来到是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有大逼迫，所以我们要知道逼迫其实是在熬炼我们真跟假，我们的心是不是真心的跟随主。那我们要真心的、啊、得到神的引导。这边说使他们清洁，然后呢、啊、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定期是就洁了。好，这个就是讲到这一段。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了，这个最后一段从36节到45节，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段呢是但以理比较不明白的，但是神也启示他。好，讲到什么呢？讲到敌基督的出现，讲到什么、这个假先知的出现，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哦、撒旦、哦、讲到这些事。我们看到36节到45节，北请王必
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自大，过于一切，开道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了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风暴而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宝物，吕底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搅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
好，我们看到最后一段来。到了这一段，你看到这是、现在进行式，等于说我们现在呢还没看到这个事情发生、有个王会兴起，它前面的是历史的王已经做了一些兴起了。接下来你看到这个王，他没有写谁，他说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那在启示里对照一下就知道，这是讲到敌基督，敌基督或叫做大罪人，他会任意妄行，至高至大，而且超过所有的神，你看到吗？他就是神， 他本身自称自己是神，至高至大，非常的骄傲，而且他有奇异的话会攻击万神之神，攻击谁呢？万神之神是信耶稣的了，这些能够跟随耶稣的，他直接抵挡这些教会。好，他必行事亨通，做什么都成功，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他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原来神掌管历史，当敌基督大罪人出现的时候，他有个特征，任意而行，至高至大，会攻击耶稣所这个教会或者基督徒，大家知道这个事。好，这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定会发生的大逼迫。好，接下来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把妇女所羡慕的神，有两个解释。第一个知道吗？耶稣是从玛利亚生出来的，是圣灵怀孕的，是妇女的神。第二个是讲到说教会呢，你看到得救的时候妇女比较多，弟兄比较少，这也是一个预言呢。教会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姐妹多，然后呢弟兄就比姐妹少，很少有弟兄比较多的，很少很少哦。这个讲到一个不愿意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至大高过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神，所以所有世界人都要朝拜他，因为他自称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却是敌基督，他是大罪人。好，接下来第38节，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他有没有神呢？他自己是神。他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神呢？他说宝藏的神，就是保护他保障他的。有什么呢？叫这边有几个物质方面，金银宝石还有可爱之物。金银宝石都讲什么呢？讲到物质啊，讲到钱啊，讲到 money 啦，讲到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为他的神。像不像今天的国跟国之间呢都来讲这个哦，讲到这个财务啊贸易的事情。再来还有一个什么可爱之物，有人是比较解释他什么可爱之物，为什么可以吞吃万国呢？因为他的势力很大。他的势力为什么大？因为他武器很多。所以可爱之物讲什么？讲到说他的武力啊，他有很多的战争的武器在他手上，他很多钱也很多的什么武力，这是敌基督的特征之一。他非常有钱，而且呢非常有势力，特别非常多的武器在他手上。所以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现在目前的国家当中啊，哪些国家比较有武力的，哪些钱财比较多，大家可以去揣摩。好，大家可以揣摩看看，这个发展到最后这些都会成为敌基督出现了，因为这个历史正在走这条道路。好，谁的钱最多，谁的权最多，包括武器，你就是什么很容易成为大佬，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现在慢慢看到很多的国家越来越雏形越大，特别中国的崛起要注意这件事情美国啦，或者呢是苏俄，是苏联，目前都是大的国家。我们要看历史的进展他越来越骄傲自称为神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大罪人会出现，他是一个领袖，会 会带出一条逼迫的道路出现。好，接下来第39节，他必靠外邦的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给他们。代表说到最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会联络各国，所以你到末世的时候请记得都是联合的。好，联合的经济系统，现在是不是很多经济系统都是联合在一起，各国是不是？再来呢，政府是联合在一起的，像联合国是不是啊？是的。但是到最后会出现一个敌基督，他会带领整个，因为大家都是系统啊，大家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单独的国家呢很难生存下去，一定会靠过去的，不然你活不了。好，那时候就很明显的清楚一件事情，敌基督是谁清楚，然后逼迫就越来越多，然后所以经济系统呢会用666的系统在这开始运作了，所以你没有加入的话你可能就很难活得下去。好，这个在启示录你对账一下就知道了。他说凡承认他的他会说，你加入我的我会给你好处。什么好处呢？他的荣耀就分给他，然后呢给你权柄可以管辖许多人，然后呢也会贿赂之后呢分地给你，让你能够生存存留下去。这讲到他的特质，他善于什么呢？拉拢人， 他善于拉拢的，这是低基督的特色。好，接下来到末了，南方王子是指我们刚刚读的前面那一段，南方王子是谁？埃及，整个埃及会与他交战。还有北方王呢，必用战车马兵啊，还有许多的船，北方则叙利亚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也必进入列国的洪水的泛滥。你看到北方南方都会怎么样跟他打起来，我跟他打起来。好，接下来第41节，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把它画起来，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所以是最后的焦点，以色列呢也会被卷入，那这个国家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在里面。好，进攻以色列，等于说敌基督会进攻以色列，有许多的国就被侵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们也会跟他征战，所以这个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整个国度就是大灾，在当中大灾难起来了。好，第42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等于说你看敌基督呢，他武器多嘛，他攻击很多的国家，埃及也被他攻击，并且呢打败。他必把此埃及的金银财宝、各样的宝物，还有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最后你看到吗？无论埃及啦、北方王啦，都顺服他了。好，吕比亚人就是非洲的北部，古实人我们知道非洲哈，都降服于他，降服于敌基督。最后，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好，我们知道东方可能就是指我们这个亚洲，亚洲的地方，然后北方还有一些这些国家会跟他征战，那最后呢就进到我们知道多人被杀灭的地方。好，这边第15、15节最后结论了，他必在海和荣美和圣山中间设立如宫殿的帐幕，指什么呢？最后你看到吗？以色列会跟他签约，签七年之约，但3年半之后他就毁约了，他说你可以啦，你可以敬拜你的上帝啊，可以敬拜你的神啊，跟以色列立约，叫做荣美圣山的中间立约。这个荣美圣山中间指耶路撒冷，他受宫殿的帐幕在当中，直接就在当中，到最后呢彰显他自己就是王了。好，最后你看到吗？然而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够帮助他。他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启示录第18章，第18章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回到橄榄山，因为那时候是敌基督在那边作王的时候，他会来什么？来击杀敌基督，然后呢撒旦就被捆绑起来，丢到硫磺火里面，然后接下来说1000年的国度来到了。好，所以你读了第11章，你发现到好像很多历史的事件在里面。昨天读了也是，哇，很不容易，看了不少的参考书，哇，这个又打这个又打那个你要有点时间去研读才知道，其实神告诉丹尼一件事，我在历史当中掌权。丹尼里你不明白，但是你领受启示。为什么神要给丹尼这些历史的很细节的地方呢？因为他是大蒙眷爱的人，大蒙眷爱的人，所以神把历史都给什么？大蒙眷爱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他会要把历史给了我们，以致我们是大蒙眷爱，能够预备好耶稣基督再来。大蒙眷爱的就是原文的意思是 highly esteemed 这个字，Highly esteemed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高的备受尊敬的意思。当我们爱耶稣的话，神会把各样各样的启示放在我们心里面，特别是历史的末了，他们发展会发生什么事都告诉了教会，告诉了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要你们预备，要我们预备，因为他快要再回来了，他重要的目的在这边。所以我读了虽然不明白，但是知道一件事情，神掌管历史。第二件事情，教会要起来预备，因为逼迫会来到，这个什么敌基督大罪人会出现，教会一定要准备好。那没有不准备的话，我们容易就会妥协，只要以为是历史就这样子 ，no， 到最后才有这个45节，他的结局是撒旦魔鬼，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够帮助他，因为耶稣基督会把他捆绑起来，丢到硫磺火里面去。那时候就是我主基督的国度，到永永远远，我们就永远跟他一起作王了。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来感恩，因为不容易解，因为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最难解的一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出现了，你在过去的时候掌管历史，在但以理的时候也掌管历史，我们这个时代你也掌管，接下来的世代你更会掌管。保守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主的话语当中，只有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有安全感，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有策略，知道如何来预备好。我们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为真心跟随羔羊基督的人。我们知道只有真心跟随，有一天火来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够进入火的考验。赞美耶稣，谢谢你祝福，让丰富教会都是有根有基的教会。赞美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